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段时间这个周有点忙所以更新的并不是很及时。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更新我们的两个专辑。首先，我们第一个来更新的就是近现代史璀璨的德意志群星。那么根据我们上一集所说的在讲完两个老元帅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讲德军在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三位名将。那么这三位名将。在我的观点里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并没有优劣之分，每个人都是很杰出的军事天才，只是每一个人他们所被授予的给予的施展他们才能的舞台不一样，因此在战功上战绩上那么有些许的不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能力有所差异，而是说每个人的机遇境遇所赋予的那个战场不一样，那么因此从战绩上来看好像有一个强弱之分。那么从战绩上来讲，这三位名将里边最厉害的应该是曼施坦因那么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古德里安，一个是隆美尔。那么曼施坦因之所以在战绩上比另外两个人要更辉煌一点，因为曼施坦因他被赋予了首先在西线他被赋予了制定计划的这个位置，这个角色，因此他展现出他的杰出的才能，制定了非常令人惊艳的德国对法国的闪击战的整个的作战计划。那么紧接着曼施坦因又被赋予在东线战场和苏联红军博弈的这么一个位置和角色，那么他再一次展现出来他极度高超的战术和战略水平。曼施坦因不仅有杰出的这个战术指挥能力，同时他也有很非常良好的这个战略眼光。那么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讲一下曼施坦因，因为我们这个是主要讲人物，并不是讲战役和战争的进程再加上篇幅有限，我们就不会去具体的再讲曼施坦因某一个战役具体的指挥这集的我们只选择他其中的一个战例，就是哈尔科夫他最著名的反击战，拿这个战例来具体讲一下。其他的像他更加著名的，比如说克里木半岛攻下塞沃斯托波尔要塞具体的战役过程我们就不再具体的在这里讲，将来有机会可以专门开一个苏德战场的专题，那么在那里边我们会具体讲他指挥的战役。那曼施坦因呢，他留下过一本很著名的回忆录叫做失去的胜利另外一本叫士兵的一生，很多人喜欢看失去的胜利这本书但是这里边客观的讲，在失去的胜利这本书里边，曼施坦因他并没有非常客观的在评价他整个的战争历程更多的他有很多主观的，尤其是对希特勒的一些负面的批评和抱怨。那么大家在看失去的胜利的时候要本着一种，因为这是他曼施坦因自己写的回忆录，出于一种德国军人的骄傲他并不是很愿意完全的承认自己的一些失误，但把他的一些错失误呢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他的失误基本上都是因为德国自身的力量的原因所出现的问题这个原则上说他失去的胜利里边把这些归咎于希特勒指挥，归咎于德国，这个是有情可原的，但是我们作为客观来看的话，有一些东西曼施坦因还是带有他的主观色彩的。但是这是题外话，这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曼施坦因的的确确是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最厉害的将领。那么美国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在二战期间全世界所有部队里边最好的野战部队的指挥官就是曼施坦因他是最好的一个，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美国的像巴顿这些人。曼施坦因从他的战绩指挥的方法以及对战术新型装甲兵突击战术的实施，包括在东线战场后来的他所提出的机动防御理论，这都是在二战作战中独树一帜的这个创新和发明。曼施坦因他出生在1887年出生地就是柏林，他们家族可以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将门，他父亲就是普鲁士将军他从小他后来是出生以后他是第10个孩子，他父母也是很能生，生了他是第10个孩子， 所以他小的时候就直接被过继给他，相当于他小姨啊，过继给他小姨当做一个这个过继的儿子啊，因为他小姨没有孩子。所以呢他在家族里他有两个爷爷啊，他的两个爷爷都是普鲁士将军，舅舅也是将军。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战期间德国著名的元帅啊，兴登堡是他的伯父。所以曼施坦因从他出生那一刻就命中注定他必然是一个军人，而且是标准的普鲁士军人。所以曼施坦因从小他走的就是普鲁士一个标准军所走的道路啊，参加军校之后实习，在他20岁那一年1907年他晋升为少尉，6年以后他被送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1914年晋升为中尉。在一战期间他先后在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作战。一战的进程中曼施坦因多数从事的都是作战计划的制定啊，他担任过参谋长、骑兵师作战科长、步兵师作战科长，并且因为杰出的作战策划能力得到过一级铁狮子勋章啊，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荣誉。1915年他晋升为上尉。那么在一战结束以后，曼施坦因留在了德国部队，参与了德国国防军重建的过程。在这个期间他是从基层干起啊，连长、营长啊，这些基层的职务他都担当过。1927年当他晋升为少校以后，他进入到总参谋部啊进行工作。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曼施坦因在他作为校级军官的时候访问过很多欧洲国家，他专门参观了这些欧洲国家的装甲部队，对装甲部队这个新兴的武装部队力量有了更多的经验和信息。1936年曼施坦因晋升为少将，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首席军需部长，随后又升任德国陆军总部首席副总参谋长，开始加入到德国陆军的最高决策机构。1939年4月曼施坦因晋升为中将啊，这个是他晋升到比较高的军阶。1939年8月18日曼施坦因调任南方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啊，他的上司就是隆德施泰特上将，而他们掌管的部队就是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所实施的南方集团军群。当时曼施坦因负责制定啊作战计划。那么入侵波兰，曼施坦因协助隆德施泰特，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啊，原定计划完全执行啊原来的计划对波兰进行进攻。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在拉多姆地区对波兰军队进行了合围，并且这种改变使歼灭波兰军队的有生力量啊得以实现，合围得到了成功，迅速清除掉了从南部到华沙的成规模的抵抗力量，所以当时曼施坦因作为一个参谋长表现极佳。但是这里边要说一句，曼施坦因从战略眼光上来说，他认为进攻波兰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波兰作为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区会更好，曼施坦因认为和东线的苏联展开战略性的这种决战对于德国来说负担太重，而且他知道打波兰必然会和盟国进行宣战，就是跟英法啊，那么肯定是要进行宣战的。因此打了波兰，德国西线必须要开始作战，但是波兰打下来以后跟苏联也就没有缓冲了，迟早跟苏联也要开战，那么德国就进入到两线作战的一个状态。曼施坦因和其他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开始啊，就是德国的这些优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杰出的军人们，他们都认有一个共识，就是德国没有办法接受两线作战并在两线作战中取得胜利啊，这个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死结啊，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这些优秀的军人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他们都会尽量的考虑如何能够避免两线作战，或者能够保证在一线取得胜利之后再转入投入到另外一线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德国的军人们啊，这些优秀的 啊，军事家们都没有在各次大战中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那么打下波兰以后，曼施坦因以他优异的这种战役策划能力受到赏识，于是他就被授予参谋长的重任，让他去负责在西线对法国作战的作战计划。那么本来呢，德军进攻法国的战役的规划呢，是以施里芬计划的基本架构啊。如此可见施里芬计划当时的水平有多高啊！一战以它为架构，二战还要以它为基本架构。那么因为一战的结果和一战的进程，所以当时德国的高层军官们并没有认为在西线战场上可以得到决定性的胜负啊，来击败法国。因为法国在一战中的表现让德国这个时候并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心，因此在制定对法国作战的时候，德国的高层军官们认为与其去强求那种彻底击败法国的不可能的幻想，不如以局部胜利为目标，所以他们参照的就是施里芬计划，打算正面强攻比利时和荷兰，和英法主力硬碰硬。但是曼施坦因当时的想法是很独特的，他认为我们是新的一代的德国的优秀军人，我们的先辈们制定了施里芬计划这种非常令人惊艳的计划，但是我们应该在他们的基础上制定出更好的计划，而不是去单纯的仿照前人的计划。于是他就改了，修改了计划，主张将装甲集群主力配置在南方的 B 集团军群，穿越阿登山区，由后方截断孤立的英法主力军队。啊，说错了，是 A 集团军啊 ，A 集团军群啊，是隆德施泰特的 A 集团军群。刚开始，曼施坦因的计划并没有得到重视，虽然他在入侵波兰的时候啊显露出他的才能，但是在普鲁士。以普鲁士这些军人传统著称的德国高层军官里边，他的计划刚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后来一个很巧合的事件改变了这个情势。什么巧合呢？就是一架联络飞机迫降于比利时，机上的军官德国军官和进攻计划被比利时截获转交给英法，这引起德军总参谋部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另外两位老帅，我们之前提到的隆德施泰特和冯波克元帅，两位老帅对曼施坦因的大力支持，于是希特勒就亲自接见了曼施坦因。那么在接见过程中，曼施坦因向希特勒介绍了他的计划，一下子希特勒就被这个才华横溢的军事家所倾倒了。而且希特勒是非常喜欢在军事上冒险，他就喜欢看那种大手笔具有冒险精神，但是一旦成功以后会获得巨大收益的这种军事计划。因此他跟曼施坦因一拍即合，他大力支持了曼施坦因所制定的这个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曼施坦因这个作战计划有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厉害呢？实际上在当时二战德国对法国宣战的时候，德军并没有在纸面上并没有占领优势，不像我们后来一说起好像德国闪击法国摧枯拉朽一般就把法国给彻底攻占了并且法国投降。但实际上在战前，法国法军无论从人数还是坦克数量上都是多于德军的，但是德军使用了正确的作战计划，这就是曼施坦因制定，集中使用装甲集群力量， B 集团军群和 A 集团军群配合物件，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优秀的这批将军们的领导前提下包括古德里安这些已经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指挥装甲部队的军事指挥官，那么大家通力合作，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计划，最终创造了军事史上一个罕有的奇迹极大的成功，以闪击战一举打垮了法国。在这个过程中，曼施坦因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对法国作战中，曼施坦因并没有担任任何的野战职务。当然曼施坦因心中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在前线指挥真正的作战部队，与强悍的对手进行智谋上和军事力量上的双方对决。 那么他的愿望终于啊得以成真，就是在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1941年，300万德军分为北方、中央、南方三个集团军群向苏联进攻。曼施坦因这时候如愿以偿，指挥了一个装甲军，当时他担任的是北方集团军群第56装甲军军长。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隆美尔之所以三大名将，就是因为他们在二战中是能够把装甲部队这个新兴的武装力量运用的炉火纯青，充分发挥装甲兵作战的这种优势。当时曼施坦因率领的56装甲军在开战之后的4天冲入苏联境内达200公里的进度啊，这是前所未见的，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曼施坦因认为装甲部队就是要不断地向前冲，以机动的方式深入敌阵地纵深，迫使敌军无法重整旗鼓组成新的防御阵地，一旦停下来就会成为敌军的标靶，因此要不断地前进，所以他4天之内长驱而入200公里。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啊，装甲部队的集中使用这个战术提出来很早啊，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这都是各种高手，但为什么这种战术被其他的军事将领啊这个批评呢？因为他的弱点也很明显，你的装甲部队一旦突入过深以后，你的侧翼就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那么如何避免你的装甲部队被敌人在侧翼攻击造成切割包围？那么这点上来说，就要求你的指挥将领首先要对部队的控制能力很强啊，而且要灵活机动，完全能够根据战场态势做自己的调整啊，这是对将领的要求。对部队的要求，首先第一个，你的装甲集群的突击能力必须要强，这是军备问题，你的坦克啊必须要有极强的速度，还要有较好的防御力，并且有强大的火力，这样才能保证不停的突击，然后不被对方阻止住。那再一个，对你部队的这些坦克兵的素质要求也要很高啊，军心一定要稳定，因为你是孤军深入，一旦碰到敌人的阻击包括侧翼的攻击，你的装甲部队这些真正的装甲战斗员必须能够顶住敌人的攻击，并且始终保持住强劲的突击势头。这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很多将领知道这件事情想学学不来啊，因为德国的装甲部队，他的坦克部队在二战开始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冠绝于全世界的陆军，只有德军的这种装甲兵部队的素质才能够打出这种辉煌的战绩。那么后来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那么这种优秀的装甲兵兵员啊逐渐的消耗掉，那么德军在后期随着二战的进展，到了二战的后期，他的装甲部队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没有开战最初的时候啊那种强劲的势头了。那么在1942年，希特勒为了消除苏联对罗马尼亚油田的轰炸威胁，准备进攻苏军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海军空军基地，也就是塞巴斯托尔波尔要塞。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这段战役的具体历史的话，可以看一个苏联前一阵拍过的啊，叫《女狙击手》，它里边就把克里木半岛啊塞巴斯托波尔要塞这个最很惨烈的一个战役的全景啊拍得很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那个电影啊，那里边有描述。曼施坦因随着二战的进程，他的作战特点也就越来越明显。曼施坦因指挥部队的时候极为机动，他最崇尚的就是以机动的方式歼敌。那么以这种机动方式作战的话，那么他的特点就是经常能以少打多，快速高度灵活的抓住敌人防御阵线的弱点，迅速切入啊，进行合围。希特勒当时就任命曼施坦因担任第11集团军司令，进攻克里米亚半岛。当时曼施坦因面对的防御啊克里米亚半岛的苏军是4倍于他，1:4的比例。那最终曼施坦因以损失7500人的代价攻克了克赤，俘获苏军17万人，以损失20000人的代价攻克了塞巴斯托波尔要塞，俘获苏军7万人。 这是一个辉煌的战绩。为什么说辉煌呢？曼施坦因当时人数上是占有劣势，并且塞瓦斯托尔波尔要塞是苏联黑海舰队的基地，因此苏联在海上啊，它海上黑海舰队也能提供强大的海上火力支援。那么曼施坦因能在损失如此小的情况下拿下克里米亚半岛啊，这个是他成为一个名将啊重要的功绩之一。而这场战役也让曼施坦因得到了他的元帅权杖，他成为德军元帅。那么在拿下克里米亚半岛以后，他所率领的十一集团军就加入到，实际上是应该加入到南方集团军群的行列。曼施坦因一生中有几个遗憾，那么一个重要的遗憾就是这个时候他认为十一集团军在拿下了克里米亚半岛以后应该作为整个南方集团军群的总预备队，渡过克制海峡，从苏军南方战场的主力部队的背后切入，这样就能够在改变整个南方啊苏德战场南方这个战局的一个变化。以曼施坦因的指挥能力，如果这件事真正发生的话，当时德国部队在苏德战场南方就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结果很可惜，希特勒注重列宁格勒，他命令曼施坦因率领十一集团军北上，帮助拿下列宁格勒。那么曼施坦因只能遵令带着十一集团军杀向了列宁格勒这个苏联重要城市。我们都知道列宁格勒的这个围困战啊，当时打的苏军是极度艰苦啊，都已经没有吃的了。那么曼施坦因到了以后，他就确定列宁格勒围攻的正确办法，切断补给线，这就是著名的北极光计划。但是因为当时双方面军力的问题，如果抽调部队去突袭苏军的补给线，其他方向上的压力会变大。曼施坦因认为这是值得冒的风险，所以他派了十一集团军突袭了苏军的补给线。当时苏军完全出乎意料，啊，损失很大。就像曼施坦因正在顺利的实施他的北极光计划的时候，希特勒又出来了，因为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他希望曼施坦因再回到南方，去负责解救第六集团军。而这个时候曼施坦因的儿子啊，刚刚在列宁格勒的前线阵亡。这是曼施坦因人生在二战历史中的二战军史中的经历的第二个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战死在了列宁格勒城的城下。那么曼施坦因就得到了新的任命，他就要到顿河集团军群任为指挥官，援救第六集团军。而第六集团军就是著名的被保卢斯元帅率领的德军被包围在了斯大林格勒。关于这一段啊历史军史争论性是很大，对曼施坦因最大的争论就来自于解救斯大林格勒、解围斯大林格勒这件事情上。那么批评曼施坦因的人很多，就人就说啊，当时曼施坦因跟希特勒进言说第六集团军不能撤，要守在斯大林格勒。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曼施坦因曾经跟第六集团军啊发电报说，我答应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啊，当时振奋了第六集团军的军心。可是后来当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全歼以后，曼施坦因说自己没说过这句话啊。那么这个争论性很大。那么我们知道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不撤而坚守，这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格林他所说的空军能够保证第六集团军的供给啊，这个牛皮吹得有点大。那么最后根据整个的战场形势判断，希特勒命令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坚守。那么这是很多人认为第六集团军被苏联最后围歼，造成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啊发生。 那么第六集团军能不能从斯大林格勒突围啊，这个已经很难去具体的评说，因为在战争过程中有太多的偶然因素。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在刚开始的时候突围是可能的，但是在突围的过程中，曼施坦因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有一个考虑，就是第六集团军如果过早突围的话，那么大批的第六集团军兵力向后溃退，在这个溃退中部队能不能保持完整性，如果形成溃散，对当时并没有撤退的 A 集团军群就会产生到一个强大的冲击，并且在第六集团军的后面尾随的将是苏联的大批部队，这样对整个德军南方防御战线的稳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因素。这可能是曼施坦因希望第六集团军坚守一段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六集团军的坚守也的的确确给位于高加索地区的 A 集团军群先行撤退的机会啊，当他们撤出来了，从而保证在后面德军在整个苏俄战场的南方还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但是曼施坦因并没有放弃第六集团军，他想把第六集团军救出来，但是他手里边的部队并不多，第六集团军实际上是他麾下最大的德军作战集团，另外就只有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和霍特指挥的第四装甲集群，而这第四装甲集群也并不是完整的也是经过战斗以后损失比较大，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和补充的。那我们都知道罗马尼亚的集团军的作战能力那比德军来说还是要差很多的，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曼施坦因命令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群从南边突袭斯大林格勒，以解救第六集团军。当时苏军完全没有想象到，他们已经认为无力抵抗的德军居然会发动反击。当时霍特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攻到了距斯大林格勒仅30公里的地方，可是保卢斯他们那边就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已经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这个配合性的突围，那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进攻一步，只能撤退。第六集团军的解围彻底失败最终斯大林格勒战役以第六集团军的被全歼宣告了德军的重大失败。那么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当时德军损失了这个光最后投降的时候投降的就有9万人所以当时损失第六集团军损的整个的覆灭，对德军南方在苏德战场南方的防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既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进行重组，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和 B 集团军群合并组成新的南方集团军，而指挥人就是曼施坦因。那么就在曼施坦因担任了新的南方集团军指挥以后，他打出了在二战的他的军事生涯中最漂亮的一场反击战，就是哈尔科夫战役。我们说一个名将，什么叫做名将？名将就是在你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力挽狂澜，打出一次挽救战场态势的这种胜利，这就叫名将。名将不是在打顺风仗的时候能够长驱直入，而是说能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能够逆流而上。为什么？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你的部队的军心战斗意志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能够发挥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取得一场胜利，挽救战局，振奋军心，这不是一般的将领能够做到，只有这种不世的名将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而曼施坦因恰恰就是这种名将中的一位。我们就以曼施坦因的这一场 杰出的战绩啊，哈尔科夫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当时斯大林格勒会战已经接近尾声，德军第六集团军遭到全歼，所以整个德军南方啊军心大动。这个时候对于德军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啊，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能够进一步稳定住啊，能够稳定住德军的南方防线，避免苏联红军挟着大胜之威迅速的突破或者摧毁德军的南方防御，这样对德军整个就是灾难性的。当时苏联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格里科夫挥动着28万大军，在315辆一线坦克并且300辆坦克作为预备队支援的情况下，就杀入了当时德军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出现的一个防御缺口，而这个缺口方向上就是哈尔科夫城。哈尔科夫是苏联第四大城市，是乌克兰的第二首都。对于苏联红军来说，收复哈尔科夫这是一个血清前耻的重要的目标，而当时守卫哈尔科夫的 B 集团军群只有少数的残兵败将。这个时候德军在东线全部能用的坦克是495辆，其中291辆是属于南线部队，所以无论是从装备上来说还是从装甲力量来说啊，军力上各方面德军都处于极度的劣势。当然希特勒也并没有亏待曼施坦因，他在委任曼施坦因稳定南方战局的时候也给他派来了援军，其中比较著名的就像精锐的大日耳曼摩托化师。这个大日耳曼摩托化师其中他的军力中啊就有著名的虎式坦克连，这时候虎式刚刚投入战场不久，他可以轻易的摧毁苏军的 KV 重型坦克和 T-34 重型坦克。另外一支重要的援军呢就是从西线调过来的党卫军装甲军，军长是豪塞尔啊，那是另外一名德军的非常狂热的装甲军的重要军事将领。而他所指挥的党卫军装甲军下边有赫赫有名的党卫军三大装甲师，希特勒、帝国、骷髅啊，这三个重要的党卫军装甲师也都是装备精良。但即使这样，豪塞尔在守卫这个增援哈尔科夫也没能顶住苏联的强大攻势，他于2月16号抵挡不住撤出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的失守让希特勒当时大发雷霆，他亲自赶到了曼施坦因的司令部，严令曼施坦因立刻收复哈尔科夫。那么这时候就显示出曼施坦因跟希特勒一个最大不同，希特勒出于政治目的他更加在意于某一个城池得失，而曼施坦因更在意的是如何在机动的作战过程中尽量的大量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曼施坦因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暂时不去理会占领哈尔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而是集中力量打击哈尔科夫以南苏联西南方面军，这样孤立沃罗涅日方面军取得一场大胜。希特勒再一次支持了自己这个手下爱将的啊大胆计划。曼施坦因并不是凭空想象，他的这种充满自信的反攻计划啊，非常突发奇想的这种在逆势之中能够想办法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基于他对情报方面的一个充分的了解。当时通过无线电监听，他已经了解到苏军处于一种非常狂热的认为德军已经不堪一击这种状态，但是红军苏联红军自身的进攻力量经过长时间的作战已经出现到了极限啊，已经到达一种极限。因为冲击过猛，苏联红军距离后勤基地和机场已经达到了250到300公里，很多坦克的燃料已经耗尽并且得不到补充，
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也已经出现啊，力不能及。在这种情况下，德军的援兵却在源源不断的到达。曼施坦因经过增援以后，手下已经有30个师，其中有13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摩托化步兵师。虽然在总兵力人数上，他面对的苏军兵力依然比他多啊，并且大概达到了比他多一倍，但是坦克比较少，并且燃料基本趋近于耗尽。曼施坦因作为一个名将，他抓住了战机，啊，他知道这个时候机会就来了。那么在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和德军在整个苏德战场上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为什么好看呢？它更多的就像两个非常灵活和敏捷的拳击手，各自都想找到对方，就像两个在互相打勾拳，他们更像是在打勾拳的两个拳击手，都想用勾拳从侧翼去攻打敌人的这个后面的弱点。那么攻击的一方向前打，防守的一方向后退，在防守的一方在后退的过程中，也都想利用灵活的步伐绕到侧面，再去攻击、反攻击对方的弱点。所以在整个苏德战场的战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进行强烈的突击，突击出一个缺口杀进去，那么另外一方让开主攻击对方的主攻击方向，利用有效的防御节节防御，迟滞对方的突击速度，然后将有生的力量调到侧翼去攻打敌人，再想办法把那个突破口给封上，将对方突击的部队进行合围。这是双方面经常用的一个套路。那么曼施坦因的反攻开始，他出动他手下最精锐的党卫装甲军啊，党卫军装甲军锋芒直指红军西南方面军第六集团军，打头阵的就是虎式坦克。帝国装甲师击溃了红军第四近卫步兵军，装甲部队强大的攻击力在苏联红军第六集团军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30多公里的大缺口，顺着这个缺口德军高速向南推进。可是苏联红军这时候他的指挥官们并没有意识到德军展开的是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他认为德军这只是局部的小规模的反击，为的是更好的撤退，因此他们并没有把这次反击作为一个认真对待的对象。斯大林严令前线部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而下一个苏联红军遭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的快速兵团波波夫集群。这个装甲集群当时只剩下25到40辆完好的坦克，其他的坦克或多或少都有耗损，并且油料几近耗尽。这种情况下，波波夫当时请求上级允许他后撤，却被上级机关拒绝了，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前进。而就在他继续前进掉进了曼施坦因的陷阱之后，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所属第48、第57装甲军发动了猛攻，那波波夫抵挡不住，只能被迫后撤，大量的坦克因为没有了燃料只好丢给了德国人。那么下一个苏联被陷入重围就是第25坦克军。第25坦克军冲击速度过快，距离主力已经近100公里，他们的退路很快被德军切断。陷入重围的除了第25坦克军，还有第267步兵师和第106步兵旅。为了援助这个陷入重围的战斗集群，沃罗涅日方面军当时发动进攻，企图从后方打垮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这个时候沃罗涅日方面军手头能使用的坦克也只有几十辆，并且缺乏油料，他们面对的是德国精锐的装甲军部队还有大日耳曼师，因此他们的救援行动根本得不到成功。最终曼施坦因歼灭了被包围的苏军集团，抓获了9000名俘虏，官方的数据是宣布歼灭了23000名苏军，缴获了615辆坦克和354门火炮，这个缴获坦克的数量是惊人的。当然，德国 他的党卫军装甲军在整个的作战过程中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那么在歼灭了苏军的有生力量以后啊，那么曼施坦因就命令坦克集团突向哈尔科夫。他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展开了17个德国师和约500辆左右的坦克强击火炮。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也掌握了制空权。虽然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官格里科夫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进行防御，但是他的速度包括他的兵力啊、装备啊、这个坦克的燃料啊、包括坦克的数量都已经完完全全不能与党卫军装甲军匹敌了。党卫军装甲军再加上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这两个主要的装甲突击力量对苏联红军发动了猛烈进攻。第四装甲集团军目标是苏联坦克第三集团军，而这个坦克第三集团军当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补充，只有50辆坦克可以用。因此苏联红军坦克第三集团军的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在对哈尔科夫发动的攻势中，虎式坦克展现出它惊人的威力。这时候斯大林才意识到德军并不是进行的是掩护撤退的反击，而是一个要想歼灭苏联红军过度向前的突击力量的一次啊，具有明显的想要歼灭苏联红军有生力量的这么一次啊反击。他急忙调动各路部队进行救援，可是啊，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的缺口被扩大到60公里啊，这相当于门户大开。德军先锋希特勒师进抵哈尔科夫北郊，帝国师从南面和西面杀过来。那么党卫军装甲军的三大主力师骷髅师、希特勒师、帝国师直接杀入了哈尔科夫城区，在哈尔科夫城内爆发了激烈的巷战。苏联红军的抵抗依然是啊顽强的，当时希特勒师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22辆可用的坦克，包括虎式坦克都已经受到了损失。那格里科夫感到大势已去，最终放弃了防守哈尔科夫，守卫该城的红军第17、19步兵旅和第179坦克旅向东突围，党卫军装甲军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战役是一场非常出色的啊，在战局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击作战。我们这里不说德国人他所说的战果，我们单说苏联红军最终啊，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才公开了哈尔科夫战役中苏军的实际损失情况。当时苏军死亡失踪被俘人数45000多，全部损失的兵员在86000人以上，丧失的技术兵器包括坦克322辆、飞机110架、火炮、迫击炮3185门。这场战役是曼施坦因杰出军事指挥能力的一个展现，但是因为当时的德军是处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啊这么一个颓势状态，因此哈尔科夫战役并没有能够将苏军完全的啊歼灭，还是有部队突围出去。再一个就是哈尔科夫战役给了曼施坦因啊更多的自信。那么对于曼施坦因来说，他对使用啊这个精锐部队、精锐装甲部队，包括虎式坦克的突击能力，那么在机动作战中，他认为可以在东线战场对苏联红军发动再次的大型战役，歼灭苏联红军的有生力量，尤其是苏联红军的装甲力量，他认为这是可行的。这就引发出后来曼施坦因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啊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曼施坦因指挥的下一场作战就是我们熟知的库尔斯克战役，那么在德军这边叫做堡垒行动。那么关于库尔斯克战役到底应不应该打，在整个指挥中曼施坦因指挥有没有出现失误， 因为最终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就是德军损失了大批的突击力量，并且没有完成他的战役企图。这是作为二战中著名的两位名将曼施坦因和朱可夫的过招。也是因为如此，曼施坦因在库尔斯克战役上啊，这个当时遭受到很多人的抨击，认为他不应该打这场仗。那么如果他不打库尔斯克，那么德军损失掉的那些装甲部队就可以补充到东线各地的防御，从而能够使得苏联红军在之后的大规模的这种中央突击作战就会遭遇到比较顽强的抵抗和有效的抵抗，使得东线战场的恶化没有那么快。那么更有很多人将曼施坦因会和当时在东线战场另外一个德军的防御名将莫德尔来进行对比。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实际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甚至可以说在德军没有拿下莫斯科，没有拿下列宁格勒，包括斯大林格勒最后没拿下来，这个时候德军已经丧失了他在东线战场的主动权。要想改变这个事情，曼施坦因很明白，必须要歼灭掉最少在面对苏联红军的主要作战力量的时候，他的有生力量必须要被消灭一次，大规模的消灭一次，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战局，才能把有利的局势放到德军的手里。曼施坦因在他的作战过程中，他并不是只是把眼光放到某一个局部或者某一个战役甚至某一个战场，他更多的想的是在战略眼光上，他想的是整个德国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打到库尔斯克战役这个时候，德军在东线战场想取得胜利，这已经是无稽之谈，更多的是在手里集中有力的筹码，想办法能不能和苏联红军进行和谈，然后在西部稳定住整个的局面。因为实际上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苏联红军德军已经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击溃了，那么西边美国人和英国联起手来，在西线就要展开登陆作战。但凡是德国的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军事家，都会意识到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在两线中停止一线。那么最大的威胁实际上是来自东线，苏联红军的这种强大力量一旦跟德军进行殊死搏斗的话，德国必须拿出全部的力量和苏联红军进行这个搏斗。因此在东线战局掌握一个主动性，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曼施坦因他必须要设计一个作战方案，能够让德军的手中拿到更多的筹码，这才是为什么会出现堡垒行动，也就是库尔斯克战役的这么一个这个原因。那么熟知库尔斯克战役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库尔斯克战役其实它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很复杂，它就是要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话，德军形成南北在突出部的根部南北突击，这样的话把整个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完全的从苏联的这个作战序列里挖出来，形成合围吃掉它。那么朱可夫也看得很明白，他在库尔斯克投入到苏军的主要的防御力量和大批的有生力量，因此库尔斯克战役最关键一点就是南北的德军能不能把库尔斯克根部那个地方完成南北的突击，彻底打通。曼施坦因率领部队从南边实施突击，实际上曼施坦因他的目标是达到了的，这点上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边也是大加赞赏，他认为曼施坦因完成了指挥他手中的部队所应该完成的作战目标，他完成了。可是北部克鲁格元帅和莫德尔上将他们 所进行的夹击完全失败。最终南北合击完成对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这种切割，这就失败了。所以说库尔斯克战役连最初的一步就是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实行合围，连这个最初的这个战役目的都没有达到。当时曼施坦因强烈反对希特勒当时要抽调部队回应盟军西线的入侵西西里的行动，曼施坦因认为胜利几乎在望，他认为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达到库尔斯克的战役目的，结果事与愿违最终库尔斯克战役以德军付出了巨大的损失，没有达到战役企图而告终。所以说库尔斯克战役是曼施坦因的失败，先是达到合围，然后才歼灭合围圈里边的苏军主力部队，那么你连合围都没有达成，所以说这个战役以德军彻底的失败而告终。那么库尔斯克战役失败以后，德军在整个东线就只能进行防御了。那并不是说曼施坦因就彻底丧失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他并没有。曼施坦因这时候更加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的特质，就是他提出的机动防御。在指挥东线战场一系列的机动防御的过程中，曼施坦因做到了他并不是完全的机械的服从总统这个希特勒的命令，他能够做到根据战场的形势灵活机动的进行指挥。比如说1944年2月中旬，他就违抗了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战线的命令，下令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1、第42军大概56000人从科尔逊口袋中突围防止了这56000人被全歼。曼施坦因这时候主要的对手就是朱可夫朱可夫当时是指挥苏联红军向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对手的评价往往是最公正的，朱可夫对曼施坦因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赞不绝口的。因为朱可夫也是一个善于利用大规模的突击迂回进行大规模包抄那么来全歼敌人有生力量，他也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在跟曼施坦因交手的时候屡次没有达到他的这个作战目的。你比如说1944年3月，当时苏联红军突破了第四集团装甲集群和第一装甲集群之间的空隙，准备将德军的第一装甲集群赶到罗马尼亚山区进行包围歼灭。当时朱可夫已经把手中的装甲集群兵力都集中在东南面准备好了，一旦第一装甲集群向南退却以后就进行围歼，结果曼施坦因就识破了朱可夫的意图，严格禁止第一装甲集群退往罗马尼亚山区。同时他命令第四装甲集群东进与第一装甲集群会合，结果这两个集群成功会师以后，避免了第一装甲集群的当时的这个部队遭到斯大林格勒市的全军覆灭。而朱可夫得知德军并不是向南而是向西突围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向西赶，但已经晚了一步。这是朱可夫当时扼腕长叹，失去了一次战役规模的胜利。那么有很多人他对曼施坦因在东线战场南线防御作战，认为曼施坦因他手里得到增援部队很多，认为曼施坦因当时在这种情况下都不能够打出一个更漂亮的反击战，像哈尔科夫那样的作战，认为这个曼施坦因他的指挥能力并被夸大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苏联红军当时主要想歼灭的就是曼施坦因所率领的南方集团军军群。朱可夫把曼施坦因认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对手，他一直认为能够歼灭曼施坦因和以及他手里的有生力量，这将是打破东线战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曼施坦因他所面临的对手都有谁。当时苏联大本营代表派来监督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的是谁？朱可夫。 这是苏联红军公认的在二次大战期间啊最厉害的名帅。那么另外一个大本营代表监督第乌克兰第三、第四方面军的是谁呢？是华西列夫斯基，这是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公认的仅次于朱可夫的第二位名帅。那么在方面军一级，曼施坦因面对的是瓦图京大将、科涅夫大将、马利诺夫斯基大将，啊，这都是后来苏联二战中啊受勋的赫赫有名的元帅。苏联红军的八个集团军，从第一到第八近卫集团军，全部出现在曼施坦因的正面。啊，其中这些集团军司令者不妨大家知道的斯大林格勒的崔可夫上将，啊，这些著名的德军啊，不是著名的苏军方面军的战将。另外，苏联红军的六个坦克集团军啊，就是凡编制以内的全部的六个坦克集团军，全部也都出现在当时苏德战场的南线。也就是说，苏联红军的精锐和主力作战力量都曾经和曼施坦因交过手。在这种情况下，曼施坦因能够保持不败，进行机动防御，抵挡住了苏联红军的这种实力强劲的大规模突击，这说明曼施坦因啊，那就是一代名将，换别人上还真不一定行，搞不好就被突破了。但是曼施坦因也打不出像哈尔科夫那样的作战了。为什么？因为德国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已经不行了啊，无论从装备上还有从坦克兵的素质上都已经不如啊，无法再发起像哈尔科夫那样对苏联红军的攻击。因为机动防御啊，打出像哈尔科夫反击战那样这个优秀的战力，它要求的是你首先敌人的突击力量进来以后啊，突击进来以后，你的防御战线是后退，是进行弯曲，但是你的防御战线不能破，因为一旦破了，它的突击量就直接冲过去了，打你一个对穿。所以你首先一点是你的防御战线，它的承压能力一定要好，一定要弯曲，而不是被敌人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翼你的装甲突击力量进行相对突击，把突破口根部那个地方彻底掐断，这样造成敌人的突击部队形成合围，对它进行合围，再进行歼灭。因此你前面进行防御一般来说是步兵部队，那么你防御部队的坚韧这个韧度啊，这个坚韧能力一定要强，要挡得住敌人的突击。那么你侧翼的突击部队，它的进攻突击力量一定要强，这样能够迅速的将突击口封死。这对兵员素质要求都是很高的，而德军这个时候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做不到这两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防御啊，只能起到一个灵活的防御状态，并不能够产生那种大的反击作战的胜利效果。那么曼施坦因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认为不应该去计较某一城或者是某一片领土的得失，而应该是利用高度的机动性，这样才能够在苏联红军又是苏联红军拉伸他的进攻啊，进攻势头，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出现合理的或者优秀的战机，那么德国在防御过程中就可以消灭掉苏联红军的有生力量，争取看能不能在战场上取得局部的优势。可是希特勒跟曼施坦因的意见这个时候完全相反，他坚持的是静态战，一定要寸土不失，一定要守住某一个城池。在这种情况下，曼施坦因就和希特勒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他们两个人的争论惊动了很多纳粹的高层，包括希姆莱、戈贝尔，这都对曼施坦因的忠诚啊进行了抨击，最终导致希特勒在1944年3月31日解除了曼施坦因的指挥权。而曼施坦因的继任者就是莫德尔啊，这我们会讲到的另外一个德国的战将。那曼施坦因被撤职以后， 他得到了相叶代宝剑骑士铁狮子勋章，这是德国军队中第三个最高的荣誉。那么这个之后他就没有再上了战场。他于1945年8月23日向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投降被英军逮捕。纽伦堡审判他作为战犯被判处了18年监禁，1952年因健康原因提前释放，紧接着他出版了他著名的两本回忆录《失去的胜利》和《士兵的一生》。1956年他担任联邦德国国防部军事顾问，与西方国家一起共同抵抗来自苏联的威胁。1973年6月10日86岁的曼施坦因逝世。曼施坦因曾经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是被各个国家史学家都认为是德国二战中最杰出的这个军事指挥家。那么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在苏德战争中，曼施坦因除了他惊人的战役指挥能力以外，他在他失去的胜利里边还曾经提出过如何在苏德战场德国能够在战略层面上取得最终的胜利他总结了几点。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军事上集中力量，最快速度的攻破列宁格勒或者是莫斯科。他认为不应该把当时德军的有生力量用到基辅，就是南方会战，而是应该拿下列宁格勒或者莫斯科，和北方的立陶宛、芬兰这些对苏俄有传统敌意的国家连成一片。第二点，他认识到当时苏联统治下的普通老百姓有大批的人对苏联的统治实际上不满的。他认为苏联当时苏联苏维埃政府的这种统治造成苏联境内有很多的饥民，他认为德国应该将这些将运到粮食运到苏联去，收买吃不饱饭的苏联普通老百姓，组成海量的协助德军的本土部队，弥补军力。但是因为德国后方高层的纳粹党高层这种人种论，他们认为德国后方的稳定更为重要，俄国人不配享有粮食，就忽略了这一点。那么第三条，曼施坦因认为他在进攻列宁格勒的途中曾经给当地的一些人发生过交易。他认为当时苏联的内部有一批人是想着还向往着旧时的沙俄统治，他认为应该利用这些人进一步的培植苏联境内的这种俄国的旧势力。结果希特勒当时的命令是什么呢？让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失，不接受任何一个俄国人的投降，这个世界不需要俄国人。也就是希特勒纳粹党他们高层因为人种论，把苏联这片广阔领土上的大批的苏联的这种普通老百姓摒弃的轴心国的整个统治体系以外这点上实际上是错误的。那么最后一个是曼施坦因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有着强烈的民族矛盾。据史料记载，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境内的民族接近200个，到1991年解体的时候，这些民族消失了1/3。所以由此可见，苏联当时的民族矛盾是很厉害的。曼施坦因为什么会对这个有认识呢？当时他在收复克里米亚的时候，克里米亚属于蒙古金帐汗国，属于这个蒙古金帐汗国，以鞑靼人为主。当时曼施坦因在收复克里米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村庄鞑靼人村庄，93人参加苏军，结果在德军来的时候，92个人叛逃到德军一方，很多鞑靼人甚至陪着德军逃回到德国，很多人死在了守卫柏林的战役中。曼施坦因还曾经组织过车臣军队，帮助德军和苏联红军作战。车臣人我们都现在都知道现在的车臣战争当时把俄罗斯的军队打得很惨。而且这些车臣人在二战期间他们 表现得非常顽固。德军撤退，他们依然不撤，依然坚持跟苏军打游击。曼施坦因认为这些强有力的与苏维埃苏联政权有着强大矛盾的，而且是民族矛盾的这些苏联的少数民族居民应该被利用起来。那么可以看出来，曼施坦因这四个战略上的设想都对着如何德军长期的和苏联红军作战有着非常正面作用。他这个四个都是战略性的意见，有助于苏德战争长期局面倾向于德国这一面。可惜这个战略建议都没有在苏德战争中得以体现。如果我们看苏德战争，德国对于苏德战争的一些做法来看，它缺乏一种长期的战略型的对苏联作战的这么一种方针政策。德国当时对于所占领的苏联土地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经营，就因为他缺乏这种政治经营，造成他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攻势非常的软弱而无力。军事为政治服务，反过来政治也会帮助军事。如果你只有纯粹的军事而没有对应的强有力的政治方针，这就像两条腿走路缺了一条腿这是苏德战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么曼施坦因作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在这方面有他深入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他的失去的胜利的书里边，回忆录里边提出了这几点非常有作用的这种战略性的意见。那么今天这一集我们讲了德军三大名将之一的曼施坦因也是我个人认为从战绩各方面来讲都是排名第一的。他从早期一个优秀的参谋军官能够做出令人惊艳的战役计划，到后来直接成为真正的野战前敌总指挥。他每一次战役他的设计实施都令他的对手大为的惊叹。从这点上来说，曼施坦因是二次大战中德国陆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和古德里安·隆美尔两个人一起将现代化机动作战的理论和实践巧妙地融为了一体，给世界的军事史战争史留下了令人叹服的一笔所以这集我们讲的是曼施坦因，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曼施坦因他的回忆录可能对这个著名的军事将领有着更多的了解。